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继续读创世纪。上次我们谈到啊，上帝对蛇的咒诅，而且上帝也宣告蛇的降杯与最后的败坏。我们也谈到女人在被约的处境下面，在为母与为妻两个角色中所经历的苦楚。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亚当在被约以后，在罪恶的权势下面他所经历的苦楚。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亚当的受苦主要是来自他与土地的关系的破裂，与土地的关系的破裂。三章十七节的前面的一部分告诉我们关系破裂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当听了夏娃的话，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这破裂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来探讨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回去看二章四到九节的叙述，二章四到九节，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亚当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帝用泥土创造亚当，一方面上帝把亚当安置在园子中，要他耕耘土地，让土地变得更丰盛。另一方面，上帝也透过土地供应给亚当维持生命的食物。所以亚当跟土地其实存在着一种关乎生命的关系。在被约的状态中，亚当和土地的关系被破坏。亚当虽然继续耕耘土地，治理土地，但是土地并没有为亚当效力，土地长出来的是荆棘和棘藜，最后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够从土地中得到维系生命的食物。总的来说，亚当与土地的关系从一种和谐的彼此滋养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彼此抗衡、彼此对抗的关系。其实这段经文也反映了今天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当人类被约离开了上帝，人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世界，结果人类成为世界的暴君。他们不懂得耕耘修护土地，反而为了满足人类对物质的欲望，不断地大量开采剥削土地的资源，最后土地被破坏，也不再为人类效力。但是人类赖以为生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我们企图借着科技继续的掏空土地的资源。就农业来说，我们灌注更多的农药、更多的化学肥料进入土地里面，为要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不过到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一些科技让土地变得更肥沃还是更贫瘠？我们跟土地的关系变得更和谐还是更紧张？我们是更有效的利用土地，还是让土地更快的走向死亡？人类似乎走进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剥削土地，土地不为我们效力，我们只好投入更多的精力与体力。这样的恶性循环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作者在三章的十九节告诉我们答案。当人类归回尘土，人类对土地的剥削和土地对人类的反抗就可以告终，灾难就可以停止了。在这边我们继续探讨人归回尘土的另外一个意义。上帝透过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被造的，而且我们的年日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土地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是从尘土而出，是被造的，我们要归回到被造的地位，我们才能够跟神、跟人、跟土地和好。这一切关系的破坏，就是因为我们企图超越我们被造的地位，我们要去夺取神的荣耀，自己成为神。因此，当我们回归到被造的地位，愿意倚靠神、祷告神，我们就得到智慧和爱，能够恢复与人的关系，能够按照神的方式管理世界。其实这也就是诗篇九十篇的信息。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归纳上面我们所探讨的，我们可以总结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是上帝宣告对土地的咒诅和亚当的苦楚。但是更宝贵的是，这一个宣告同时告诉人类的出路，指出归回的方向，就是人要谦卑下来，回归到被造的地位。我们现在继续读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在二十节，作者描述亚当为女人命名，读者或许会感到很唐突、很突兀，为何亚当听了上帝的宣告以后要为女人命名呢？首先，我们在三章二十节，我们看见一个希伯来叙述文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命名。每一次命名这一个情节出现以后，我们都需要加倍的留意，因为作者透过命名带出重要的信息，或者他要表达故事的一个转折点，或者一个崭新的开始。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七章，上帝向亚伯兰再一次重申上帝与亚伯兰所立的约以后，上帝为亚伯兰命名为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立他为多国的父。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上帝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这一些命名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或者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亚当这一次为女人命名，又代表着一个怎样的新的开始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亚当第一次为他的帮助者命名是在二章的二十三节，就是亚当第一次遇见他的帮助者的时候，亚当为他命名为女人，因为这个女人跟他有着亲密的关系，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到了三章二十节，亚当再一次为女人命名，称她为夏娃。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各位更要注意的是，夏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赐生命者，赐生命者。如果我们留心注意创世纪一到三章的叙述，我们又会观察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女人被蛇欺骗，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带来的结果其实是过犯死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亚当把这一位带来过犯死亡的女人再一次命名为夏娃，一个赐生命者呢？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转捩点，原因是隐藏在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在上帝的宣告中，表面看起来上帝是在宣告悖约的刑罚与罪恶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上帝同时提供了拯救的方向，拯救的路。举一个例子，上帝预告蛇的降杯。另外，虽然上帝预告了人与蛇之间的征战，同时也预告了女人的后裔最后终会得胜，还有上帝并没有因为女人的被欺骗和她的过犯否认女人帮助者的角色，就是帮助亚当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上帝的宣告事实上扭转了女人的命运，因此亚当称女人为夏娃， 一个赐生命者。其实在圣经里面，女性往往在危机中不怕强权，保护了众多的生命。好像在出埃及记中的收生婆，他们没有听从埃及王的命令，反而保存了犹太人的新生儿的生命。而且在新约中，根据提摩太后书的记载，提摩太的信仰其实是受到近前的外祖母和母亲的正面的影响。拯救的盼望不单单彰显在夏娃的身上，我们也能够从3章21节看见拯救的盼望。3章7节跟3章21节成为一个对比。当人被约以后，因为罪恶，因为关系被破坏，他们经验到羞耻。人试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羞耻，相较之下，上帝却亲手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亚当和夏娃的身体。从上帝的行动看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要解决罪和羞耻的问题，以及要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不能单靠人单方面的努力，而是需要神亲自的介入。第二点，作者在3章21节，他提到上帝用皮子做衣服代替无花果树的叶子。到目前为止，作者并没有清楚的交代到底皮子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拥有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用生命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当我们读到皮衣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基督。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用叙述文的方式来阅读圣经，我们需要稍微约束我们自己，我们要先放下我们自己的答案，然后耐心的等候，让圣经的作者一步一步的在之后的叙述里面带领我们去探索上帝为何用皮子做皮衣。或许我们能够找到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意义。不过到目前为止，根据作者给我们有限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推论，要挪去羞耻，解决罪的问题，要恢复关系，不能用叶子，而是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牺牲另一个生命，穿上另一件上帝亲手做的衣服。现在我们读创世纪3章22到24节，上帝在22节所说的话描述了被约的人的状况，也表达了他的忧虑，他的担忧。在上帝眼中，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人确实知道善恶，可是这种善恶的标准不是来自神，而是出于人的自我，是出于人要与神同等独立自主的欲望。所以人所知道的善恶其实是邪恶。当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行事为人，人不单单为世界为他人带来痛苦，人自己也遭受到痛苦。就像3章14到19节里面所描述的，面对这样的状况，上帝提出的回应是不能让被约的人永远活着，因此也带出了23节和24节的行动，上帝把人逐出了伊甸园。这段经文有下面三个意义。圣经学者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上帝限制人的生命，目的是要阻止人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延续生命。换句话说，上帝限制人的生命，目的是不让人活在永远的痛苦中。第二个意义是，上帝限制人的生命，使人的恶不至于毫无限制的扩张。第三个意义，上帝要人体会人的生命是会结束的，让人体会人是有限的。人活在限制中会经历痛苦，而这些的痛苦一方面能够炼净人要与神同等的欲望， 另一方面催逼着人寻找上帝，寻找回归伊甸园的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他对于这种状况有着非常精辟的描述。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上帝要人浮在虚空下面，其实是要人经历辖制与限制，然后人类的心灵里面会生出对上帝救恩的盼望，最后上帝还是要人回归到伊甸园，为人类穿上义袍，赐给人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也是启示录的信息，也是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进入第四章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描述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以后，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就像第三章所说的，上帝并没有挪去人的使命，夏娃仍然是亚当的帮助者，是一个赐生命的人。所以作者在第一和第二节交代了上帝赐予亚当和夏娃的恩典，他们生了该隐和亚伯两个兄弟。但是在短短的两节经文以后，作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载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观察推论，作者在第四章要表达的重点仍然是罪恶对人类对世界的影响。在第三章，罪恶破坏了人与上帝、夫妻之间和人与土地的关系。在第四章，罪恶的影响继续的扩大，破坏了弟兄之间的关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是，为何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而不悦纳该隐的献祭？如果我们细心阅读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答案。作者描述该隐的供物的时候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如果我们比较作者如何描述亚伯的供物，我们会发现作者多加了一个形容词，就是投生，投生。所以 Alan Ross 和 Turner 都认为，上帝悦纳亚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也不是因为他献羊，关键是因为他所献的是投生的。因为根据律法，像出埃及记23章的19节，还有出埃及记13章2节，还有利未记22章17到25节，人可以献羊或者是地里出产的给上帝，不过他们要献头生的，要献没有残疾的，而且要献出熟之物给上帝。一般认为头生和出熟的都是代表最好的，因此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是因为他把最好的献给神。在这里我提出另一个原因，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看法。我尝试从希伯来书11章4节来了解为什么上帝会悦纳亚伯的献祭。希伯来书11章4节是这样说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的献祭表达了对上帝的信心，也就是对上帝的信靠。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 亚伯的献祭会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一同来想象一下，若我是一个农夫，我拥有一片小小的地，我年初的时候开始撒种，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收成了，而这些就是初熟之物，然后我把这些初熟之物都献给上帝，那么从献祭到我第二次有收成的那段时间里面，我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我都要依靠上帝的供应跟上帝的喂养，而不能靠土地。所以当我把初熟之物献给上帝，代表着我对上帝的信靠，也代表着在我的心中，我清楚知道上帝才是创造主，才是我生命所依靠的主。我们又想象一下，如果我是牧羊的，我拥有一对羊，好不容易羊怀孕了，也生下了小羊，这小羊就是头生的羊，我把头生的羊献给上帝，那么从献祭到下一次我的羊再生下小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生命所需的一切，我都要依靠上帝的供应。所以把头生的献给上帝，是代表对上帝的依靠与信任。所以比较该隐和亚伯的献祭，虽然他们两个都离开了伊甸园，亚伯仍然存着对上帝单纯的敬畏与依靠的心，他没有落入分别善恶树上的陷阱里面，他也没有要与神同等超越被造的地位。我们要了解该隐，我们需要从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来了解他。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在该隐的献祭中，我们看见该隐没有像亚伯一样专心倚靠上帝，因为他没有把初熟之物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在约翰一书，我们更进一步看见该隐已经属于魔鬼了，他已经在罪恶的权势里面，他心中没有爱，他的心被嫉妒愤怒所充满。这个时候该隐重演了夏娃被蛇引诱的那一幕，他因为愤怒罪恶恋慕他，恋慕这个词有怂恿的意思，所以该隐就像女人被蛇引诱，该隐也被魔鬼怂恿去犯罪，就是要杀害他的弟兄亚伯。所以我们不能把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张力，他们中间的问题归咎于上帝，把上帝解读成一个偏心不讲理的父亲，引起兄弟之间的不和。因为引起冲突的关键因素是人心的败坏和魔鬼的引诱。当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罪恶的影响虽然继续的扩大，弟兄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上帝仍然要挽回该隐。上帝第一次向该隐发出警告是在四章七节，上帝提醒该隐，该隐的愤怒会给魔鬼留下机会引诱他犯罪，并且建议该隐要胜过罪恶。很可惜的是，该隐不但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制服罪恶，反而被罪恶牵引把弟弟杀了。上帝第二次要挽回该隐是在他杀了弟弟以后，上帝亲自走到该隐面前询问亚伯的下落。在这里该隐也重演亚当的那一幕，跟亚当一样，该隐用躲避来面对上帝，同时该隐也像亚当一样躲避自己，不愿意正视自己所犯的过错。该隐放弃了悔改的机会，上帝立即宣告该隐的刑罚。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是，该隐是农夫，他的生存是仰赖土地，现在上帝特意咒诅该隐，咒诅该隐赖以为生的土地，然后命令该隐在地上漂流。表面看起来上帝对该隐的宣告是一个刑罚，让他受苦，但是
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我们又会发现在这刑罚当中仍然隐含着祝福。上帝要该隐离开他赖以为生的土地，踏上漂流的旅程。上帝不是要刑罚他，而是要帮助他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因为离开了土地，该隐必须要在漂流的过程里面经历上帝的信实，学习信靠上帝。上帝希望借着这个方法帮助该隐归回到自己的怀抱里面。其实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旷野，一个没有食物、没有任何依靠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以色列人经历上帝的赐予，学习信靠上帝。当上帝结束他对该隐的宣告以后，该隐如何回应呢？我们先回忆一下亚当如何回应上帝的宣告。亚当立即为女人命名为夏娃。亚当的反应是充满盼望的，因为他在上帝的宣告中听见祝福。但是该隐在上帝的宣告中并没有听见祝福，他把上帝的宣告解读成是一个刑罚。而且错得更离谱的是，该隐居然认为在漂流的过程中他不能看见上帝的面，而且他认为有人会因此杀害他。这其实是他自己增加进去的意思，上帝并没有这样说。其实我们再重复一次，上帝要他漂流是要让他知道他不是靠土地活着。上帝要他经历这一个漂流的过程，是要他了解上帝是保护他的上帝，以至于该隐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可以回家，不需要再漂流。上帝为了安抚该隐忐忑不安的心灵，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在该隐身上立了一个记号，来警告其他人不要杀害他。第二，上帝立了一个规定，就是若有人杀该隐，这人就会被审判，会遭报七倍。其实上帝为该隐立的记号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虽然人离开了伊甸园，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漂流，但是上帝仍然是这一个世界的审判者，在世界中施行公义，执行审判。所以该隐不需要恐惧，他可以勇敢地透过漂流寻找回家的路，因为公义的上帝仍然与他同在。不过该隐并没有因此开始漂流的生活，他定义要定居在一个叫做挪得的地方，并且在挪得建造了一座城。
很讽刺的是，
当他拒绝上帝的带领，当他拒绝过漂流的生活，定义要定居在挪得，他其实是居住在漂流当中。因为挪得的意思就是漂流，他没有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事实上他的心漂流了。我们在下一课，我们一同来看看在该隐建造的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